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十九章第四节“平安的障碍”。这节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是你如果学奇迹课程的话的必读。那么它的重要性是超越五颗星的。那么可能你已经发现了这节它的一个篇幅蛮大的，所以我们会分成好多次来做解读。它是十九章最重要的，也是整本奇迹课程整个正文里面最重要的一段文字哈。那么在我的第三本书《奇迹行旅》里面，绿色皮的那本书里面有这一节的详解。那么它不只是详解哈，那篇文章还有把这一节的主轴把它串起来。因为这一节讲到了平安的障碍，它提到了四个平安的障碍。但是如果你能够融会贯通的话，不只是把这一整节融会贯通，而是把整本奇迹课程融会贯通的话，那么你会知道他所谓的四个障碍其实也是一个障碍，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分别了，他只是从不同的侧面去谈小我而已。好，那么详细的话也很欢迎你可以参加我们的网络课学习，或者是如果你在台湾中部的话可以参加我们的实体课的学习，那会更深入而且更生活化的来讨论这节文字以至于奇迹课程的其他部分。好，那么这节文字呢，我目前在解读的当下呢，也在重新的翻译啊。那希望我解读完的时候，我的翻译也可以告一段落。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它的第一段哈，这个是等于是这一节的一个导言，然后接下来它就会分成四个障碍，一个一个的去讲，每一个都讲了很长的篇幅。好。第一段呢，他说当平安由你的心灵深处向外延伸的时候，涵盖了整个圣子奥体，为他带来安息的时候，途中会经历不少障碍，总共四个障碍，但是其实当你融会贯通之后，它就只是一个障碍。好，那么这个向外延伸呢，你不要弄错了，就是这个向外并不是延伸到心灵的外面，他所谓向外的意思是说，就像我们之前常讲的，去认出你跟弟兄是一体的，当然也只有认出一体性你才能够平安，但是当你认出一体性而平安的时候，就等于你把平安也分享给所有弟兄了嘛，因为你跟他们无二无别，所以这个平安不可能只属于你，一定也属于他们。所以他你会不断的在课文里面读到说这个平安 流出去啊，流经什么地方啊，就是这个意思。延伸出去，像第五句，圣灵将自己的目的透过你的关系延伸到其他人身上，温柔的把他们引入平安，引入平安的方式就是认出弟兄与你是一个心灵，是一体的，而且与上主也是一体的。那当你认识到上主的时候，认识到你的灵性本质的时候，你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回归到平安，而且会自然而然的把平安分享给所有的弟兄。那不止如此，下面第六句还讲到说，这个平安也会延伸到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也就是说，你可能原本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只有某些事情你愿意宽恕，但是慢慢慢慢的，这个宽恕的范畴会渐渐拉大，然后逐渐的变成真正的那种无条件的宽恕。好，那跳一段的下面第三段了，他说你欠他的恩情，他只要求你为他接收下来。当你用慈悲温柔的目光看待弟兄时，你等于看见了他，就等于是看见了圣灵，在弟兄身上看见了圣灵，因为你的目光正落在他所在之处，而非在他之外，就看起来你的肉眼好像是往外看的，但是其实真正重要的是你的心眼在往哪里看，你的心眼是往里面看的，但是是往里面的哪边看呢？往小我看还是往圣灵看呢？他所在之处当然是指你的内在，但是更是指上主，或者说指你的实相。那只有你的心眼是落在实相的时候，那么你往外去看这个世界，你才会去看到弟兄身上的那个灵性嘛，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心灵的一面镜子，它会反映出你内在认同的到底是什么。好，那翻过来我们来看一看它的第一个障碍，它叫驱逐平安的欲望。这个讲的有点文绉绉的，其实就是不想要平安的意思啦，想要把平安赶走的意思。OK， 那么你会看到它这个第一个章案里面还有一个小一，括号小一在后面，那么它的标题是罪疚的吸引力，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想要平安呢？因为罪疚对我们来说有一个吸引力。好，那其实很多初学者读到这个地方都会觉得不解，他会说不对吧，罪疚怎么会是吸引力呢？罪疚让我觉得痛苦啊，觉得不平安啊，我都想要逃避它啊，我避之唯恐不及啊，它怎么会有一个吸引力呢？好，但是你看，你要反过来想，如果罪疚没有吸引力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会一直去想起某些令我们受害的人事物，然后不断的在心里面去定罪他们呢？好像我们很需要去定罪，很需要去感受到那个罪疚。好，那如果说他欺负到你，他让你受伤了，然后那个当下你定罪他，那也就罢了。但是为什么你要在就是 N 个夜晚，然后夜深人静的时候不断的去回想那件事情，然后每回想一次就心如刀割一次，然后就定罪，又 再定罪个 N 百次呢？为什么是这样？显然这个罪疚它有一个不只是吸引力，而且是一个强烈而且致命的吸引力。而且你会发现好像没有透过心灵的锻炼，365课的练习啊，要脱离这个罪疚的吸引力，要彻底的去脱离啊，还真的是蛮困难的。那其实他这个第一个障碍，罪疚的吸引力跟后面的第二个障碍，相信身体有其价值啊，它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因为这个罪疚的吸引力啊，就是特殊之恨，然后那个相信身体有其价值就是特殊之爱，它刚好是一个铜板的两面。那要跟你说特殊之爱有一个吸引力，你就比较能够理解了嘛。但是特殊之爱跟特殊之恨，它天生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它是没有办法分开的。特殊之爱之所以是特殊之爱，是因为跟特殊之恨比较之爱，比较之下得来的。那么反过来说，特殊之恨呢，也是跟特殊之爱比较之下，才显得它好像比较差。所以如果说特殊之爱它有个吸引力的话，那么特殊之恨也会有同等的吸引力。只是这对我们小我的头脑来说很难理解，但小我就是为了让你不要去理解它嘛。好，那么这层关系我们弄通之后呢，这个第一个障碍跟第二个障碍你就会比较了解它到底在讲什么了。那么下面的东西你也会读得更明白。好，他说平安必须通过的第一个障碍，即是你想要驱逐平安的欲望，因为你自己必须先拥有平安，才可能推恩于人。好，因为除了你之外，除了你的心灵之外，其实没有别人，也没有别的心灵，所以当然是你自己要先得到平安，那你才可能把平安分享给你的弟兄。总之他在强调就是一切要由你开始。那么他说平安必须以你为核心向外放光，来吸引他人进入你的心中。好，那么他说你是平安的家，宁静的居所，他必须要由你 这个核心来向外推恩。好，那向外推恩的方式我们刚才已经有说明了。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为什么你要让平安流离失所呢？他若进入你心内，会剥夺你什么？你不甘付出的代价究竟是什么？好，这边就很重要了。那这边你一定要把那个四个障碍都把它弄通之后呢，你才有办法回答他这个问题。你不能只看他第一个障碍就来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有暗示到他的答案，会剥夺你什么？会剥夺你的特殊之爱啊。虽然说你如果放下了特殊之恨，你的心就平安了，就不会那么痛苦了，会减少很多痛苦，你会觉得活得喜悦很多。但是问题是当你平安之后，你放下的不只是特殊之恨啊，特殊之爱也会一并被你放下，因为他们是属于一个铜板嘛。所以变成特殊之爱连同小我的特殊性都被平安给剥夺了。所以很多人会发现他如果不定罪的话，好像会有一种找不到自己在哪里的感觉，这就是特殊性的一个丧失啊。好，所以这边好，你不甘付出的代价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你的特殊性啊。那他说在你与弟兄之间仍然横梗着一座小小的沙丘啊，这个沙丘词其实就是指我们的这具身体啊。好，那么因为在这个 基督教里面他是把这个人的身体比喻成是尘土嘛，因为这个亚当夏娃就是这个尘土捏成的嘛。那么所以在奇异课程里面，因为它是延续自基督教的一个文字跟文化的传统，所以他常常讲这个尘土其实就是指我们的身体。那这不是正好就对应到后面第二个障碍所讲的嘛？相信身体有其价值。好，它不只是尘土，而是你认为这一堆尘土是有其价值的，所以它才会横梗在你跟弟兄之间。你如果不是认同它有其价值，你就不会把它当真，它也就不会构成任何障碍了。好，那这个是你不愿意放下的，所以特殊之恨呢，你也不愿意放下，所以罪就对你来说有吸引力，你还愿意定罪，虽然说这个定罪让你觉得很痛苦。OK， 所以下面讲的第十句他说，当平安要推恩出去的时候，你所遭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即是你攻击弟兄的倾向，就是你有一个强烈的想要去攻击别人的欲望。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解读到这边，然后明天我们会继续。那么最后提醒你一下，我们在九月最后一个周末台北的工作坊，图解奇异课程工作坊已经快要开课了。好，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尽快报名，把握机会，今年只有一次。